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与我们一同检验在今生我们能够赚取的益处。
如果你赚的全世界，你以为你能够拥有它多久呢？你能够享受它多久呢？100年？你想你能够活到100岁吗？你以为你在98岁的时候还能够享受它吗？
按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来看呢，我们透过买卖或者是服务所取得的利润始终是不稳定的，但是在生命中却有一样东西，它的价值从不会改变的，那就是我们个人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在这一集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教导我们，除了天堂以外，世上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满足，也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们为它丧掉自己的灵魂。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简单温习上次的节目重点，然后进入这次的内容。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查考马可福音第8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祝您平安。我们先来温习一下上次的内容，马可福音第8章的第22到26节里说，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这是唯一被记载下来的一个渐进式的医治。神常常用我们料想不到的方式行事，神也常常用非常自然的方式做工，这是神超自然的工作。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自然中看见超自然的大能。在这里呢，耶稣再一次用唾沫吐在瞎子的眼睛上。另一次呢，耶稣是吐唾沫在地上和泥，把泥抹在那个瞎子的眼睛上，吩咐他到池子里去洗干净。瞎子却一洗就看见了。所以呢，主不把自己限制在一个模式里。很不幸的啊，很多时候呢，人们确实限制了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工作。就像那些不幸的以色列民的子孙一样，他们的不幸限制了以色列的圣者，但是耶稣用了各种不同的方法施行医治，有的是立刻得到医治的，有的逐渐得到医治的，有时呢他触摸病人，有时呢只说一个字，有时他去探访病人，有时呢他只吩咐说，回家去吧，你的病好了。耶稣呢从来不局限于一个模式。第27节继续说，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耶稣离开伯赛大，朝着上加利利走去，前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地区，就是在黑门山的山脚。现在呢，时候到了， 耶稣要向门徒显明他的真正身份了。于是问，人说我是谁？第28和29节继续说，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基督呢，是一个头衔，希腊话叫基督，希伯来话呢叫弥赛亚。希伯来文弥赛亚的意思呢，就是受膏者，而希腊文基督这个字的意思呢，也是受膏者。在耶稣时代，在君王加冕的仪式中，要用油膏抹他，他就被公认为新的君王。所以呢，耶稣用基督或者弥赛亚这个头衔呢，表明他是被神膏抹的君王。犹太人一直在寻找被神所膏抹的君王。彼得说，你是弥赛亚，你是基督。第八章呢，第30节说，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现在呢，他向他的门徒显明了自己，但还不是向世人显明自己的时候。第31节说，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到了他告诉他们他是谁的时候，才告诉他们关于他要上十字架的事。这是因为他们对弥赛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门徒们对弥赛亚的看法呢，跟一般的犹太人一样，认为弥赛亚呢要来建立神的国，犹太人将要统治世界，而且弥赛亚要推翻罗马政府的恶以及对他们的压制。现在耶稣开始教导他们有关人子的真理，那是在先知书，特别是在但以理书和以西结书里给予弥赛亚的头衔。耶稣预备他们的心，让他们知道弥赛亚降临并非立刻建立神的国度。他说，我要被钉十字架，我要被弃绝。先知以赛亚书的预言，他被藐视，被人厌弃，要应验。以赛亚又说，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这个预言必然要应验。大卫在诗篇22篇里描写，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预言也要应验。但以理书说，受膏者必被剪除，这也是要应验的。但是当耶稣说，他们将要杀我，哎呀，这个话太叫他们震惊了，他们的脑筋好像立刻蒙住了，就听不见耶稣说，三天后我要复活这句话。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第32和33节里说，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耶稣责备彼得缺乏洞察力，不能真正的明白神的事，只明白人的事。假如他明白神的事，他就会知道弥赛亚要被剪除，弥赛亚要被杀，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第34节，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当主的门徒有三个必要的条件，首先是要舍己。世人的观点呢，却认为又要学习肯定自己啊，学会肯定自己就不必依赖别人了。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等同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啊，这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五到第七节。耶稣舍弃自己，为要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舍弃与父神同等的地位，为要降卑到世上，成为奴仆的形象，并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可福音第八章的35和36节，耶稣继续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凡想尽一切努力找到生命的意义目的，并且按着自己的理想啊、目标啊去救自己生命的人，必丧掉生命。如果你赚的全世界，你以为你能够拥有它多久呢？能够享受它多久呢？100年？你想你能够活到100岁吗？你以为你在98岁的时候还能够享受它吗？所以你看呢，主现在讲的是永生。人就是赚的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那是永恒。赚的全世界只不过是短暂的。摩西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的享受最终之乐，因为他知道罪是有限度的，最终之乐有他在时间上的限度，但是与神同行却是永远的。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你能拿你的灵魂来交换什么东西呢？对于那些拿世界上的东西去交换他们灵魂的人，我实在是感到惊讶，也替他们难过呀。你知道吗？有人说，在美国本土的印第安人被来自欧洲大陆的人占了便宜了，因为早期的商人呢，用一些美观的廉价货品啊，像什么玻璃珠子啊什么这类的东西，来换取贵重的金银手工艺品。你会想，哎呀，可怜的印第安人呐，他们被那些白种人占了便宜了。他们确实被占了便宜了，做了亏本生意了，这真的是很不幸。因为他们拿贵重的金属手工艺品去交换，得来的呢竟然只是一些玻璃珠子。哎，多么愚蠢啊。但是哎，请你等一等，你要想一想啊，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你要拿你的灵魂来跟撒旦达成一笔什么交易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有些人呢，就是为了愚蠢的骄傲，有些人呢，是为了短暂的享乐。 撒旦呢，拎着这些美观的廉价货品，对世人说：“人呢，我要你的灵魂呢，要你的灵魂呢。”好了，我们呢，继续来看今天研读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第38节里说：“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耶稣对门徒说：“我将要死，也将要复活。”他现在说：“我将在父的荣耀里与圣天使降临。”所以弥赛亚将要在父的荣耀与能力中再来，并且要建立神的国，但不是在这一次啊。这一次弥赛亚将要被弃绝，而且呢是被文士与法利赛人杀害，但是在第三天他要复活。但耶稣说：“有一天我还会再来，在父的荣耀和权柄中与众天使降临。”好了，我们进入马可福音的第九章的经文。马可福音第九章的第一节里说：“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究竟耶稣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那些门徒已经过世了，而且我们也还没有看见神的国带着大有能力而降临。那么难道是耶稣弄错了吗？啊，不是的，耶稣并没有弄错。如果我对圣经的解释让你觉得耶稣好像是弄错的话，那么我的解释就是错误的。如果我把耶稣所说的话解释的让你能够觉得他讲的有点可笑或者愚蠢，那么我的解释呢也是错误的。许多时候啊，人们会误解了耶稣的话。我们继续看马可福音第九章的第二到第四节，经文说：“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这里说到呢，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这座高山，就是位于该撒利亚腓利比的黑门山。该撒利亚腓利比呢正好是位于山脚下，所以六天之后呢，耶稣带着他们上了这座山，并且在他们的面前改变了形象，他的衣服放光。当耶稣以改变了的形象在那里显现的时候，摩西和以利亚出现了，并且和耶稣说话。这几位门徒呢看见这一切的景象啊，耶稣说过，站在这里的有人在还没有尝到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好，我相信神就在那里把他们带进时光隧道，他们看见基督在他的第二次降临世界的时候所要彰显的荣光和大能，他们看到耶稣在那里与摩西和以利亚一起交谈，所以呢，这几位门徒被带到时间以外的领域中了，进入那永恒的境界之中。实际上，他们看到了神的国带着全能和荣耀降临，或者正如主所宣告的，他们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 马可福音第九章的第五节记载说，彼得对耶稣说，拉比，就是夫子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在圣地建造神庙来纪念那些叫人兴奋事情的意念呢，就是打从这里开始的。可怜的彼得啊，真希望他能够知道自己会怎么样的糟蹋圣地啊。但是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马可福音第九章的第六节继续说，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如果你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好呢，你就什么也不要说。有的人会说，哎呀，你知道吗，哎，你最好说说话呀。如果没话找话说，你说的话呢肯定会是愚昧的，因为你不知道该说什么嘛。所以这个时候呢，最好是闭口不说，最好把嘴巴闭上，你就让别人以为你是个蠢材好了，然后呢等你一开口说话，哎，他们的疑虑就会完全消失了。这里说的门徒害怕，彼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他就提出了这个愚蠢的建议。马可福音第九章的第七节继续说，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彩云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和第二节有这样的经文记载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里说到摩西在他们当中呢出现了。那么摩西代表什么呢？摩西代表神借着律法对人说话。以利亚也出现了，以利亚又代表什么呢？以利亚代表神借着先知对人说话。你知道了旧约的经卷是怎么划分的吗？旧约是分为律法书和先知书。你记得耶稣常说，这就是律法与先知的总纲，这就是旧约划分的方式。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借着律法与先知呢晓谕列祖，但在这末世神借着他的爱子晓谕我们，因为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你们要听他。但是还有些人却偏偏要回到律法里去，而不愿意借着耶稣基督活在恩典和真理之中。但是神说，瞧，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跟你一起分享马可福音的第九章。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
如果你是基督徒，那么你现在就正在为自己在天堂里赚取永久能享受的财宝。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能够与神在永恒里为我们所预备的相比。就像查克老师所教导的，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章底，耶稣就这个话题讲了一篇强而有力的教训。一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您分享节目的点评，请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引导我们思想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记载，请记得下次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好，现在请查克老师总结以上的节目内容。
请你用点时间来想一想，你最大的抱负是什么呢？要是你能够成为你想成为的人，要是你能够得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那么你人生最大的抱负又是什么呢？你会选择什么呢？如果你达到了你的目标，却丧失了灵魂，这值得吗？人就是赚的全世界，但赔上自己的灵魂，这有什么益处呢？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里再跟你一起分享宝贵的圣经中的信息，希望你准时能参加。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Thank you.